哈、啊，是很会寻宝的，就是一个找过一个哈、啊，有时候喜欢上一个某一个啊食物，然后他就很会找到那个他喜欢的哈、啊，然后很会欣赏，很会寻宝，也会囤宝，然后也很会欣赏的哈、啊。那到底你心目中一个妇女的宝贝是什么？我个人就这么一句话，就是无憾哈、啊，没有遗憾。没有一种感觉，好像哎呀，值得吗？不值得吗？哈、哦，那是一种疑惑，也是一个迷失。我值得吗？然后还是继续的在付出。哈、啊，如果你去看一下这个，因为我们跨到那个妇女节哈、啊，哎，我们应该为我们妇女稍微唱一首什么歌呢？哈、啊，应该举杯高歌了哈、啊。如果大家回去看一下哈、啊，我们给自己一个妇女节的礼物好吗？就是回去看一下《箴言》的第31章，最后一章。然后呢，这一章的有一个部分呢，专门在写一个女人的价值，一个女人的能力，还有个女人的尊荣。其实神造女人的时候，我越来越发现，我是很宝贝的，真的是很宝贝的。只是我们在寻宝，却不知道。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宝贝，神造我们特别特别的方法。哈、啊，我上两次谈过，就是说话说起初哈、啊，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生的一个啊答案，其实都要从起初谈起。那么今天我们就针对啊，我就不续集了。本来我还有续集，但是我不续集了哈、啊。上次我一开始讲到说起初女人哈、啊、的故事。然后最后呢，女人又有个故事哦，哈、啊，就是耶稣这一位新郎要来迎娶教会，也就是他的心腹。好，那这个当中呢，我们来看一个，好像感觉教会是很大很多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哈、啊，很多女人啊，很多妇女，很多啊，很能干的妇女哈、啊。那但是呢，今天我要专门挑出一个，因为圣经里面对于个别的妇女的故事很多。好，那刚才我说记得哈，把那个经节记起来，回去看一下《箴言》31章。好，给自己鼓鼓励，给自己说，哎呀，你看我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里面有一句话说，她的丈夫的心里依靠她，然后呢，她的儿女要称她为有福，然后呢，她是敬畏神的。他也会得到荣耀。好，好，那就讲这些呢，是一个祝贺词，妇女节快乐啊呀！以自己是妇女为荣，以自己是妇女为宝哈、啊。好，我今天有一个题目，你找到你有一个对象找到你，或者是你被找到，那个找你的人高兴还是你自己高兴？哈、啊，等一下我们来解答这个问题哈、啊。你一定有你自己的答案哈。啊那个我找到了，那个我还有你被我被找到，到底哪一个幸福？哈、啊，这是我的问题的意思哈。我们先来看几句这个宋朝这个叫什么集呀、啊？什么辛弃疾哈？辛弃疾对不对？哈、啊，辛弃疾的这个诗词哈，宋朝哈。那它有一个很长一首，那么我只取后面我们比较常常熟悉的，也被别人拿来唱的哈。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很美，也很形象，对不对？哈，这是一首在形容那元宵的时候。的他的就是的热闹啦，哈、哦，他甚至说呢，这个星星像鱼一样，大家很热闹，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烟火了哈、哦，但是这个里面竟然有那个星星像鱼一样哈、哦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烟火的那个形象了哈、哦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热闹哈、哦，就是人来人去，然后在庆祝元宵的时候呢，最后停在这几句话里面，众里寻他千百度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那我的问题就是说，你是找的那个人，让你找到了，你很欢喜，还是你本来 躲在一个一盏有点昏暗的灯的一个角落，然后你被找到了，哪一个幸福？这是我的问题啊。我记得我妈妈给我上的第一课婚姻的课是这样子，她问我一个问题，我多大的时候我忘记了，我在想还没有上高中，我妈妈问跟我讲一句话，她说她叫我的名字，然后说彩秀啊，以后你结婚的时候呢，要嫁给要你的，不是你要他的，我们讲清楚这个意思哈，你要跟那个要你的在一起，会比你要他幸福。我那时候当然是只是一个少女而已哈，我也没有就听在心里面哈。那慢慢你就会发现，以你的人生的这个成长，你会发现说，当然我要的啦，对不对哈？啊，我爱的啦哈。但是我妈那句话开始慢慢呢，让我在体会它里面的那个哲理。因为老人家嘛哈，总是有经过他的历程，有他们的资历哈，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哈，所以都很有意思，很有智慧的哈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，有一个人，他一直找，一直找，找一个对象，然后呢，在热闹的人群里面，在喧嚣的这样的一个夜晚，竟然在一个远远的角落，一个昏暗的灯光的下面，站着一个有点落寞，有点孤单，却是可能是很看起来很美，应该是很美，而且是很让他很心悦的一个少女。好，意思是说他看到了，他找到了，在那么大大片的人海当中呢，这个要找的人，众里寻他千百度，竟然找到了。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故事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故事呢，是从约翰福音，我刚才讲过了，我们的故事是从圣经的里面的一个妇女的故事被挑出来的。好，这种故事很多哈，类似这个妇女的一些生命故事呢，要讲都讲不完，而且都是很贴切，我们很能产生共鸣的哈。好，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看到这里的主角那个井旁的妇人呢，她的生活背景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区啊，撒玛利亚呢跟犹太人有一些争结，有一些彼此的仇恨啊，因为撒玛利亚他们具有他们的祖先雅各，你记得吗？圣经说啊，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哇，这三个一抬出来的时候呢，其中一个是我的父亲，就像孔令彦人家常问你说，孔子是你的老祖先吗？那种感觉，哈，就带给你无大的这种遗产的感觉哈。那么这个妇女呢，是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居住的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刚才讲过，一个是在找的，一个是被找到的。好，那另外一个主角就是我们一直在谈的主耶稣，也一直在经历的主耶稣，包括苏展姊妹，包括他的弟弟，包括我们所有里面很多人，我们共同在寻找的。而且呢，我们在，我一说我们在寻找了，我们也在找了哈，我们在寻宝，我们在哈。但是呢，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一位撒玛利亚井旁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呢，是被找到了。首先，我们看到，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，约翰第四章哈，那个新约圣经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第四本的第四章，我们看第四节哈，耶稣他是这样的，他带他的门徒呢，就是到处游走，然后呢一路走，一路传天国的道，一路在聚拢这些寻找真理的人哈。那这里呢，我提到第一个，他是特地专行的来找这一位妇女，就是井旁的妇人。你看到妇人的形象就是很辛苦的哈，就是很 很能干，很辛苦，你要扛着一个水缸哈、啊、去打水啊，也很能干啊。然后他可以说呢，我自己来，可以这样子哈、啊。这里提到一句话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为什么我说耶稣是特地专行呢？他不需要经过撒玛利亚到犹太地区，他不需要，他要加利利，他从犹太利亚到加利利啊，应该是这样啊。但是呢，这里说他必须经过他的决定。他这样的决定的时候呢，我不晓得他的门徒有什么想法。我们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，彼此都看不顺眼。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是什么？像杂种一样。撒玛利亚人看犹太人怎么样？你看我们的祖先雅各，他的井，那个井就是雅各井哈，在这里。我们祖先给我们很好的文化跟传统，好。偏偏这个耶稣就决定要从这里经过，因为他特地专行要来找一个人，那么这个人就是井旁的撒玛利亚。为什么他要找他？找人是圣经里面从头到尾的一个很重要的讯息。创世纪当神一切都预备好了，到第三章的时候，神很大声的呼唤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啊，然后你记得有一个叫撒该的故事哈、啊，耶稣走啊走啊走啊，走过经过一棵树，突然抬起头来：“撒该，你下来，我找到你了。”好，到了最后呢，启示录呢，那里有一句话说。我在门外叩门，开门让我进来。所以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在传达给我们，那一位造我们爱我们的主在找我们，找每一个人。刚才那个书房也是神一直找他，可是有一个遗憾在哪里呢？为什么老是叫到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才停下来，让他好像让神就揪住了那种感觉哈、啊，不然我们就一直走，一直晃，我们就一直好像跑给神追一样。那耶稣就特定的专行，就是为了要找他。其实人会认识耶稣哈、啊，不是只有一次就被神抓住了，神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。他不会强行的把我们拉住，强迫我们一定要接受他，一定要相信他，啊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他会一次一次很用心的来吸引我们。我们刚才说耶稣是新郎，教会是新娘哈、啊。那么诗篇里面有一本书叫雅各书，就把这个新郎跟新娘啊之间的这个关系形容的非常的啊深奥。非常的美，也非常的透彻，啊，就好像说，总是一个人一直在追某一个人那种感觉，哈、啊，那就在找一个他爱的，哈、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耶稣说他必须经过，那我告诉你，他不需要经过这条路。如果你要经过一条，要去一个地方，然后有三条路可以选择，比如说走到去找一个人，然后这三条路里面呢，有一条是你的敌对的人不喜欢你，你也不喜欢的，伤害过你的啊，触犯过你的这样的人的家的话，我想你不会想要走那一条。如果你有三条路可以走哈，你不会想要走到那一条，那个你仇恨的人，或者是你不喜欢的那个人的这的那个门前过。因为总是会挑起你的心愁嘛，对吧？或者是伤痛啊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时候，耶稣他说：“我必须经过。”我的意思是说，他不用走这一条路，而且他的门徒会宁可不要走这一条路。但是耶稣却执意的，因为他是头嘛，他是老师哈、啊，夫子老师哈、啊，然后这些是门徒，就一定要跟他，所以他就执意要走。刚好就是一个中午的时间。啊，要吃饭时间很热，那里很热哈、啊，以色列他们那附近啊，撒玛利亚地都是很热哈、啊。所以 神找人的时候，虽然这是一个经历，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，在那个时候新约里面的一个事实，可是这些事实呢，为什么叫做圣经？它可以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。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去谈，要去看犹太人的这个历史？为什么要去看圣经人家别人的故事？因为它有，也就是我们的故事。淑芳刚才的所在讲的那些，在他还没有讲这个故事以前，还没有经历这一场人生的风波以前，还没有去认识到这一位主耶稣以前，已经有好几千，两千多年，两千多年，有多少人都一直在重复这样的故事。虽然地点不同，人物不同，但是呢，就是他的故事的精髓，他的开头跟结束是相同。好，那么耶稣就刻意要去找这个撒玛利亚井旁妇人啊，我说过，记得是神在找人，人找不到神。那么第二个，他特地专行要经过这个撒玛利亚，他一定有他的目的，就是要找到他要找的人。你知道宣教士呢，到各处去，其实也就是在帮耶稣，或者是继承耶稣的工作，也是在找人，帮神找人。他要把他那些走丢的儿女全部找回来啊，找回来做什么？等一下，最后我们会有一个结论哈。接下来，这个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本来彼此不来往的，耶稣主动的探问，在那个时代，不管你怎么想了哈，反正犹太人那个时代会让人有一种感觉。女人是没有地位的，男尊女卑啊，所以呢，以他们的文化来讲呢，有讲到男的弟兄就包括姊妹，等于说他们事实上他们是一个圣经的一个概念呢、啊，姊妹是从弟兄的这个肋骨造出来的，所以他们讲到弟兄就包括了姊妹，他不会特别还把这个姊妹提出来，不是这样啊。所以你常常这样，弟兄弟兄弟兄就包括所有的人啊，包括男，包括女神所造的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耶稣主动的来探问，这里提到就是这个耶稣要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出现了哈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第七节妇人来打水。耶稣就对他说，主动的跟他讲话，请你给我水喝。当你去买东西，当你在路上行走的时候，当你在一个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面，有人主动的来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的感受如何？你会觉得很亲切，对不对？当然可能在中国就不太，就应该也是这样，现在大家都很好像非常的友善哈，然后大家也都很大方啦，不会像以前的话比较闭塞，那么现在都很大方了哈。可是要让一个犹太的男人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讲话，等于说呢，除非是耶稣自己对这个女人很在意，很紧迫的要来引起她的注意，她才会这样做。而且不但跟他说话哦，他还采取一个卑微的位置，采取一个跟他要的那个，好像我求你啊，你给我怎么样那个位置 ，please 哈 ，will you 哈，就好像在教孩子，我们说你要跟我讲，请你，对不对？哈，他说，请你给我水喝。这个是神在找人的时候，那个心里面那个迫切，那个很想要找到我们的那个心。你知道耶稣是我们所认识的神的独生儿子。我讲到上次我讲到，在我们的最后，他要成为万王之王，他不是只有是要来把我们带走的，娶我们的新郎，而且呢，他还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一个君竟然在那个时候，当然没有人去 注意他了，也没有人去真的去承认他是什么，但是他有他的任务，他有他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在那里。所以因为等于说他是到世上来代表神来找人，他说请你给我水喝。你知道吗，我刚才讲过哈，神对我们的自由意志是非常非常尊重的，因为自由意志是他给我们的，而且他给我们是最好的一个最尊荣的，就是我尊重你，让你自己去做决定。等于说我把这个给你，然后我就信任你，是这个意思。当然我们发现创世纪第三章一下子这个自由意志就被滥用了，就造成了千古遗恨的这个人类的现在的堕落的故事。很多事情你想不通的都是由人的罪性人的堕落来的。但是神就宁可把这个自由意志给人。我们很爱我们的养的一些小狗哈，你说我好爱你哦，然后你愿不愿意让你的小狗就想出去就出去，想回来就回来，想吃就吃，不吃就算了，会这样吗？我想我们对狗不会这样，为什么？因为狗它是依赖人的，而且这个狗呢，它是没有我们的这种选择，你一个没有选择能力，没有这种本能的这个动物呢，它是看着情况，它就按着那个本能去生活的。跟我们有选择能力的人呢，绝对是不一样的，人跟动物是不一样的。如果神把我们当傀儡，就这样子拿着一个遥控器来遥控我们的话，我想我们不会折服在神的下面。什么叫折服？就是我甘心情愿的，我接受你的邀请，我甘心情愿的来拜倒在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全能的下面。这个是神给人一个非常非常我们不能理解，我们常怪神说，哎呀，你不要把那个善恶树放在那里就好，人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。不是的，那就代表神对人的那个给人的尊荣哈。所以我们才说怎么样，生命诚可贵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故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两者皆可抛？自由其实神给我们的就是那个最最尊荣的自由选择能力，所以他采取这种尊重我们，请你给我水喝，主动的刻意的。那么等于说呢，这个耶稣呢，他找了一个对象，找到一个对象哈，然后刻意的跟他搭讪起来，他也真的是渴了，那这个不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，他有他很重要的，他来为了什么？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来。很多时候哈，我们这种在这种某一种层面下面哈，我们就好像只有活在一个利益交换，有条件的利益交换。可是我告诉你，神他是绝对没有条件的，而且他也期待他所造的人能够很自由的活出，不管我怎么样，我是没有条件的。如果说一种有条件的、有交易性的话，就会在一个物质的层面里面，那么我们其实就是会不满足，可以这样讲，不满足是空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耶稣已经跟他搭讪了，等于说如果他不理他，你认为耶稣会去揪着他追着他吗？不会，我认为不会。既然他那么的客气的这么尊重他，说请你给我水喝，哇，这个就引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一方面他是一个妇人，二来还有一个他的故事，为什么日正当中跑出来打水，那么热的天气，人家打水都是在那个天起凉风的时候或一大早，他为什么这个时候来打水？这个是他背后的故事。我希望你回去把这个细节自己仔细的去思索一次，好好的了解这个妇女的故事。我只是要告诉你， 一些他的故事的精髓。那么接下来呢，第四章的第十节哈，当然这个妇女就很疑惑了哈，她很直啊，你怎么来跟我这个，你犹太人怎么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来要水呢？她真的是很疑惑哈，一个男人又是犹太人，通常其实是撒玛利亚人是有自卑感，虽然他们以雅各的井在我们这里为一个他们的一个自负哈，但是呢，他们心里是有自卑感的。那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心防，有一个防卫性在那里啊。事实上是犹太人比较有优越感，所以他就很疑惑，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好像一个很惊喜的事情哈、啊。突然间被一个我所被一个我心里面觉得是自卑，他们是很自很有尊严的，这样这些他们很有学问啊，他们懂律法啊，他们是神的选民啊。突然间被他这样的一个问候，一个请求，这个妇人呢，真的是很惊讶哈。神在找人的时候哈，当然他不是一下我们就愿意啊、来接受他的寻找，但是呢，他是用一段时间，用很多方法，借着一些人，借着一些事情的经历，然后又来触动我们，一直到你真的意识到，真的领受到神找人的那个诚挚的心，那个要我要到很急迫，要我要到好让我觉得说，哎呀，非你莫属的这样的一个啊，这种意识到的时候，如果你所接受的耶稣是可有可无，或者是很容易就。你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有这些益处，哎呀，当然很好，好、啊，这样的情况下面的话，这种神跟人的，我们说益友、恩友，或者是良人，因为新郎跟新娘都是良人嘛，哈、啊，或者是说我的父亲这种关系呢，就没有那么美了。耶稣在妇人提出这个疑惑的时候，他就没有一点都没有掩饰的，好，马上问他说：“你怎么会跟我要水喝呢？”他对于这个耶稣一看，你有问题吗？然后耶稣就回答说：“哈，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，我今天来不是只有一个你看到的一个人的形象。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，表示耶稣自己哈。如果你知道我是谁。”我巴不得你认识我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。耶稣一方面跟这个妇人要那个他很渴要水喝，他说这个水喝了还会再渴，然后他就抓住这个妇人开始对他有注意力的时候，他说但愿你认识我，因为我看到你需要那个活水，让你源源不绝，不会再失望，不会再饥渴，不会再空虚的活水。他用这个很形象化的水跟活水来对妇人谈到。亲爱的姊妹们，当神找我们的时候，他有他会用我们会注意到的一个很醒目的，会引起个人啊，个人不一样啊，来让我们去注目的一个点，来碰触我们。那这个碰触我们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让我们真的接上这个平安、喜乐、永恒的源头，生命的源头。我讲生命啊，生命的源头啊。你知道，我们地上的生活有一天要结束，我们的生存，这个呼吸生存，有一天也要结束在坟墓里面，但是我们的生命，因为神给人生命的时候，一个是他形象里面的永恒，他吹了一口气，这个是不会结束的，或是跟神永远在一起，或是永远的跟神隔绝。神那里有光，跟神隔绝的时候就是黑暗；神那里有爱，跟神隔绝的时候就是里面就是恨。就没有爱，神那里有 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生命的泉源，跟神隔绝的时候就是永远的活的心法，这个就是所谓的永恒的啊，这样的永生的啊一个意思。那么神最要紧的是，我要你回家，跟我永远的在一起，在我这个父亲的呵护下面，享受我给你永恒的福气。这个是神的一个找人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要把人找回来，回家，然后来享受神原来的那个美意。所以耶稣抓住这个机会说，你如果认识我，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我们不知道神的恩赐有多么的，对我们多么的重要。恩赐就是说没有条件的，不是你用啊用钱来买。我有一阵子哈，在中国的时候，特别是北京，在卖氧气。我就想到说，哎呀，神啊，如果你要靠氧气赚钱的话，你能赚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因为那里空气污染哈，真的他们在卖氧气啊。我去云南的那个高原的时候，也是要买氧气来补充啊，因为高原反应啊。他说，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，今天我们在寻宝，我们在找很多我们觉得很宝贝的，可是我们有去注意到那个给我们活着的恩赐的那个神，我们知道他吗？我们有去注目他吗？我们有去理会他吗？然后他就说，或许你说神离我好远哦，他说我就在你面前，如果你知道我是谁。所以认识神的耶稣儿子耶稣基督就是永生，这个很重要。他有形有体的降卑自己，请你给我水喝，降卑下来到你的面前找你，说如果你愿意认识我，他没有强迫我们哦，你求他。好，我们现在注意到哈，这个双向性，一个是神在主动找我们，神很诚挚的邀请我们，他要提供给我们，他要引起我们的注意。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说，现在是我先求你来喝这个水吧，但是反过来，这个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爱的一个连结。所以我说神不勉强我们，如果一方被强迫，那就不叫爱了。他说那你也要求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你也是你需要的，你强迫诶、哎、你很迫切要的，我很迫切给你，你很迫切要的，我们两个才能怎么样，才能够有那个很美很美的关系。你会得到活水。耶稣看到他的需要，看到他心里面的一些，窥探到他里面的心里面的，在寻寻觅觅的找不到的那些，他可能也不晓得自己在找什么。好，接下去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涌到永生。刚才我提到人有三个层面，一个是生存，基本问题生存，再来就是生活，生活有没有多彩多姿，生活有没有很辛苦，生活有没有娱乐，生活有没有休息，生活有没有很多很丰富，这叫生活哈。然后很重要的就是跟永生有关系，就是生命。那么现在耶稣要跟他讲的是说，孩子啊，妇人，你可以打到水喝，可是你每天都要打，而且你还要每天躲着人来打。我刚才没有跟你提到为什么这时候来打，他有他的故事，躲着人来打这个水，扛这个水，为什么你们家没有一个别的人可以带你打？所以你需要那恩赐的神很慷慨赐给你氧气呼吸，提供给我们水喝。到目前为止，有一天我不知道，这个世界真的是整个都不按次序了哈。到有一天可能我们会断了粮，我们也会没有干净的水，我不知道啊。但是至少到现在有史以来，神的恩赐就这样子在喂养我们，在帮助我们，在就好像父母亲在养孩子一样。他说 喝我的水永远不渴，而且要永到永生，等于说就一次，你不用再买了啊，你不用再担心了。好，两个人的关系啊，我刚才说过是彼此的。当我们讲到朋友、益友、恩友是彼此的，也就是说我邀请你为朋友，就是我们彼此，你有秘密告诉我，我有秘密告诉你，好，然后你有困难你告诉我，我们彼此啊同舟共济，我们彼此扶持，是这样的一个关系。神的关系不是在他在上你在下，然后你要听话压你，不是这样。即使我们说他是父亲，他说圣经说他如果地上的父亲都还没有很好，都会把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把最好的给我们。这个是耶稣到世上来找人回家，到父家里的这个讯息。那么一个人要接受耶稣这种邀请，一定要关心到自己的生命的层面。如果我只关心到我生存的层面，我的生活的层面的话，那你就是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然后就看着我自己开始老化，看着我自己好像有很多的失望，不是吗？好，我们扪心自问，我们心里面的历史装的多少失望。如果你还能想起一件事情说，哎呀，那件事情让我现在想到我就会跳起来，我还很兴奋的，那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当然有几件事了啊，看着那些照片啊，还是有，但是呢，那种感受是什么？那种感受是什么？好像好远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好像也褪色了，啊，而且呢，有一种遗憾，往事不在。所以我们有很多歌哈，很好听的歌，其实都是这种感叹，这种惋惜，这种遗憾，只能回味了，往事只能回味。好，现在神不但有那种主动的爱，有很诚挚的但愿他可以接受的这样的心，接下来神有能力突破进入我们的心底处，那个生命的一个啊，我们的生命的这个领域呢，来跟我们对话。但是问题是，我刚才讲过了，你需要关心、关注你的生命，而不是只有在圣经说今天要吃什么、要喝什么，要穿什么，这些生存跟生活里面。因为他终究是要结束的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耶稣看到这个妇人，他跟他有对话，当然他的对话没有那么简单了，你们回去看，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讲哈，有对话，他就开始，意思是说呢，我一定要把我的目的，把我最好的给你，我不是只有跟你搭讪而已，只是你给我一杯水喝，我就很感恩，就跟你聊聊天，我不是这样而已，我来不是只有好像我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，然后我对你有这种尊重，让你觉得很，对我很感恩，彼此感恩，不是这样而已。耶稣要直指向，要突破他的心房，直指向他的生命问题。他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或许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冲击力，可是对这个妇人来讲，就是好像要破门而入一样。不是敲门而已哦，而是，当然耶稣不会用破门而入那种方法了哈，其实他是也是很客气的敲他的门，啊，那事实上他是真的是要进去。我讲破门而入不对哈，这样我就有点对耶稣有种感觉，他好像强迫，不是这样，他还是在敲门，他用一句话来敲门，你叫你的丈夫来这里好吧，我想认识你的丈夫，啊，这是这个妇人的。第一道门卫，我这里提到有两个耶稣需要进去的，一个是他紧闭掩饰里面的虚空和绝望。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妇人是一个极度虚空和绝望的人呢？他回答耶稣说，我没有丈夫。那是真的，我没有丈夫。 即使有五个，对他来讲还是没有。什么意思？一个再一个，好像我就没有其他的可以再寻求，再寻求了，就一直一直这样一个一个，然后怎么样？还是不是我要的？所以耶稣开始敲他的心门，然后他也愿意跟耶稣再更亲近的对话，再更从心底出来谈话。耶稣说，你已经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的不是你的丈夫，你讲的是真的。等于说你透露给我一个消息，就是说你极度的空虚和绝望，而且你已经把自己封锁起来，你已经迷失了。你除了同样的对象一直追求一直追求，好像心里有点麻痹了。这是一个这个啊妇人的一个门卫啊，一个心房。第二个，这个妇人有一个很大的里面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孤苦的问题。这个妇人跟耶稣谈到他所引以为荣的雅各井，我们祖先雅各，我们在哪里敬拜啊？你们在哪里？我们在哪里敬拜？你看，我们有我们的传统啊，我们有很历史悠久的传统。谈到宗教，可是他所谈的宗教就是一个空壳。如果他所有拥有的宗教是真实，是货真价实的，不能讲货跟价了哈，这个这样讲对哈，就是他就是很真实的，是可以对他的生命是一个值得他崇拜的话，他今天不会这样子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到我们的山上去敬拜神，哇，我知道这是崇高的神，这一位是我依靠的神，可是为什么我关起来的时候，我里面是这样子呢？虚空，绝望。这个绝望不是一下绝望的哦，一个再一个再一个，失望失望失望，你知道吗？失望加起来到后面就是绝望了，有一天到个地步就是绝望了。啊，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到后来就好像即使我还活着，可是我心里面是一个好像那个心是掉在下面的，提不起来了。好，为什么我说这个传统的宗教对一个人是一种孤苦的哈。我们即使没有认识哪一个宗教，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有一种崇拜心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是被造的，所以他会有一个崇拜心理。不管你到哪一个国家、哪一个民族去，一定有他们崇拜的一个方式不一样。或许他们有他们认为这是有人拜什么？拜月亮，有没有？希腊。啊，拜那些大自然啊，他们认为自然已经很怎么样，很伟大了，所以我就拜这些自然的伟大的现象。啊，在台湾的话，石头也拜，啊，田的角落呢，盖一个小庙，叫做土地公帮我守住这块田，啊，类似这样。那这个宗教是做什么呢？宗教是一个我认为比我有能力，好像我的一片天。把我这样子盖，帮我好像做了一个盖了一个屋顶一样，让我怎么样有绝对的安全感。他是比我有能力，而且我的资源在他那里，啊。可是宗教如果只落入在一个形式，或者是我的以前的传统，我再加强再补充一句哈，没有一个人不崇拜的。你说没有啊，我没有啊。为什么要崇拜呢？因为要有一个精神领袖在那里，要有一个让你觉得说这个是我的一个后盾在那里。那如果说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你可以拿出来的，那我要告诉你，你崇拜的就是你自己。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很自恋的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啊，我没问题，我可以啊。那如果你这个那个你都觉得好像失望了嘛，好，到后来就是那我就崇拜我自己吧。你看 啊，我就是这样子啊，过五关斩六将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就到今天来了，活到现在嘛，是不是？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有崇拜心理，有崇拜的这个意愿跟渴慕。可是呢，我所想寄托的，我所期待的，却是一个空壳，不具体，不像现在耶稣就站在我面前跟我说，你要认识我是谁，我可以给你活水啊。所以他跟耶稣谈的这两个问题，就是耶稣想要进去的两个很重要的他生命的一个关键点，一个是他心里面关着那些失望、绝望、虚空、不满足，另外的话就是他盖着一个有形无实的空壳来做他的屋顶，像刚才那个书房，他用什么做他的这个屋顶？钱、成就、才能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没有办法面对人性，人跟人那个人性的，他没有那个能耐。好，那么现在因时间的关系，我要做一个草草，赶快做一个结论了哈。好，谈到这里，我们的神，那一位爱我们的神，赏赐给我们的神，为了我们的缘故降卑到世上来，就是儿子耶稣基督独生子到世上来，为我们做很多事。但是他有一件事，就是他在找你，他在找我，他要找到你。那找到你呢，你还要愿意怎么样被他找到？那么接下来我要连接到我刚才一开始跟你讲的说，对我来说，女人的幸福感是什么？就是此生无憾。我用几句话来说，好，我就念过去就好了哈。第一个，对于我的人生有那么多的转折，对我的人生有那么多的高山低谷，但是我终于真相大白，真相大白。其实这个妇女呢，她也有希望，在她的宗教里面提供给她一个拯救的，就是弥赛亚。后来她称耶稣是弥赛亚。那她怎么样来定义这个弥赛亚呢？就是那个拯救的了哈，可以把我救拔出来的，从哪一个井况里面把我拉出来的那个啊。当我的壳里面是关着空虚、绝望、孤苦的时候，有一天他把我的门打开，把我拉出来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就海阔天空，而且你感觉好像啊，我活下来了。好，其实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但是我没有时间讲哈，我需要把我的这些重点讲完哈。好，他知道有弥赛亚，他需要弥赛亚。那他对于弥赛亚的经历是什么呢？的定义是什么呢？这个弥赛亚，我期待的救主是可以把我的事告诉我，他不但空虚、绝望、孤苦，还很多疑惑，不明不白的啊！我终于真相大白，我有弥赛亚，我就可以明白到底我怎么会这样，那我以后怎么办？所有的答案都有了。耶稣跟他讲说，因为这个妇人她是跟他的在对谈的时候，他是对题讲的，就等于说他没有支支吾吾的，或者是顾左右言他，没有，他没有。所以我要这样讲哈，这个妇女井旁的妇人，虽然她有一个不是让我们很觉得很风光、很丰富的一个生命经历，可是呢，我认为她对她的生命是非常的恭敬、非常的严谨、非常的诚恳的要来面对她的生命的一个人。所以她不是只有有水喝就好。他要生命里面的满足，耶稣就很直接跟他讲，等于说孩子啊，你很聪明，他就直接讲了，这个就是他跟你说话的就是他，我不晓得你跟耶稣的关系的那个距离有多远哈，那这个距离是越来越拉近，越来越拉近，越来越拉近，他没有强迫你，可是你发现呢，就是他。然后一下你就好像就两个就契合了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找到答案呢？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的所行都跟我讲了， 好，这个就是基督。莫非这就记得在传这个他的故事，好，传他的这个经历。为什么他会这样传呢？他以前是躲着人的哦。因为当一个人这个秘密被打开的时候，被救拔出来的时候，见到光明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他巴不得所有人都可以俯伏在这个弥赛亚救世主的下面，因为他知道，虽然大家活得很风光，心里面就都有一个很暗淡的地方，都有一个角落，是在那个灯火的阑珊处。好，因为这个人最后呢，很多人因为他的这个生命故事敞开来讲，像那个书方讲他的失败，讲他怎么样找到主的这个故事，以至于很多人，而且是撒玛利亚的人，你看，神是爱全人类的，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有成见，可是神爱每一个人，不管我们从哪一个方向，我们哪个背景来的，因为这个妇女的敞开她的故事，所以呢，很多人因为她而接受了耶稣，相信了耶稣，这是这个故事的结尾啊。那你说，这个妇人过去很心酸，很孤苦，没关系，只要到最后没有遗憾，我认为那个是最重要的。所以真相大白，情有所钟，他不会再找了。好，情有所钟，我用的不是那个初中的钟，是那个终点的钟。好，就以一为终了，就这样子了。好，我就跟你跟到底了。然后呢，我的人生里面，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一个生命哦，不是讲生存，也不讲生活。当然，生命对了，生存生活就会一样的，一起是改变的哈。那么就是他被耶稣找到了，然后他自己也找到了。所以我一开始问你说，到底是被找到还是找到幸福呢？皆大欢喜。好，圣经告诉我们。人子来，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还有这个寻找，我讲过是圣经的讯息，在这个圣经里面呢，耶稣提到三个故事比喻，都在讲寻找，找钱、找羊，还有找儿子、等儿子。好，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，你注意听哈：100只羊，有一只跑丢了。哎，上次你们有这个故事，我写了一个那个小剧本哈，给你们去那个的哈，朗诵的哈。那么圣经一句话说，找着了，这个主人呢，撇下99只，一定要找到那一只属于他的羊，欢欢喜喜的，好高兴哦，扛到肩膀上来，回到家来做什么？我后面还有个经节，就是把大家都找来，好消息，好消息。另外一个说，那个父亲说，浪子回来之后呢，回家他怎么样？哇，宴客，杀牛杀羊宴客，啊，神很高兴。如果你他找到你，你也找到你要的，皆大欢喜。好，接下来我有请周师母有一首歌，我相信这首歌你们不会陌生。好，它的原歌的歌名叫做叫做什么？彩云飞。好，因为你们对邓丽君是很熟的，对不对？那基本上它中间有一个一段的歌词呢，不是作者的原创，它是把那个另外一个词填进来的，就是我怎能离开你，我怎能将你弃。所以当你一辈子由一而终，情有所钟，然后笃定了，丰满了，有目标了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绝对不会想要跟这个找到我们的这个对象分开，因为他是独一，而且是我们真的需要的这样的一个神，这样的一位主，也是这样的一位良人。好，我怎样离开你，我怎能将你弃。我们用他的第二跟第三个节的歌词来回味一下这种歌词，这种诗歌很美，然后也会很对味。好，但是呢，有时候是一个怎么样，好像空中行云哈，好像空中楼阁，怎么唱是唱了，可是呢上不去。那今天你可以上去，因为那个在空中的这一位神的手下来把你拉起来。 来，我们相依，我们一起走，走到永生。好，我们请周师母。
嗯，这首歌的名字叫《问彩云何处飞》，我用的师母用的是第二段、第三段的歌词哈，你们肯定都很熟悉。蓝色花衣重重，名叫做勿忘侬。愿你手在一枝，永佩心中。花虽好有时枯，只有爱不能移。我和你共始终，心我莫移。我怎能离开你？我怎能将你弃？你常在我心底，心我莫移。愿两情长相守，在一处永成梦。除了你，还有谁和我为偶？
好，我们要请周师母要再唱一次哈。现在他的唱的第一段的歌词，就好像主耶稣在对你唱，好，信我莫疑。好，你过去的人生虽然是有很好的美景，有时候有花香，好，有时候有很多你可以回味的。可是花会枯，好，草也会凋，啊，但是呢，信我莫疑。然后第二段呢，我们来跟神跟主耶稣回应好吗？如果今天这段这个妇人井旁妇人的这个记事呢有触动你的心，那么耶稣还是继续的在跟你说，来，饥渴的人来，我这里有水可以给你喝，可以到永生让你不渴。那你愿不愿意就抓住这个机会回应，来，就等于说第二段呢，我们来回应主耶稣的邀请。他说信我莫疑，你说我怎能离开你，我怎能将你弃。这个是信仰的故事，就是一个爱的故事，也是一个情的故事，是恩的故事。我们再请周师母再唱一次。
蓝色花衣重重，名叫做勿忘侬。愿你手在一枝，永佩心中。花虽好有时枯，只有爱不能移。我和你共始终，信我莫疑。我怎能离开你？我怎能将你弃？你常在我心底，心我莫疑。愿两情长相守，在一处永成梦。除了你，还有谁和我为偶？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这不就是我们的爱情婚约的誓言吗？除了你还有谁？但是这个誓言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在我们少女的情怀到现在，即使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梦，好像我们还没有落实，还继续的在孤单，继续的在虚空。主，当你来找我，你找到每一个人，到我们的面前来邀请我们的时候，愿意圣灵 把这样的邀请触动做工在我们当中愿意接受你邀请的姊妹的身上。你保抱每一个姊妹，每一个我们在座的在场的每一个妇女，然后让我们的心敞开在你面前，被你安慰，被你满足，来接受你的一生一世的同行。除了你还有谁？我接受你的话，我相信你的话，因为你答应我，信我莫疑。是的，从此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不会再迷失，不会再孤苦。我所崇拜的是这一位为我付上代价的救主，是有能力把我救拔出来的这一位主，而且我所崇拜的是那生我养我天上的父亲。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你的邀请。如果过去我们已经是跟你同行的这些姐妹们，就求你帮助我们的心紧紧的专一的跟着你，让我们很满足的，不管走过哪一站，都放出你的馨香，也让别人加进这个行列。我们用感恩的心聚在一起分享你的话，愿你的爱流通在每一个人的心间。我知道你在敲心门，我知道你尊重我们，就求你也等候我们这些妇女朋友姊妹们在你面前的表白。是的，一生一世与你为偶。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 Amen。